第九集。
进去。
黑衣拂修轻轻地挥了挥手，把门立刻打开。与此同时，束缚着王熙全身的那道冰寒刺骨也消失得无影无踪。王熙活动了一下四肢，行动恢复如初，但他却没再看那黑衣拂修一眼，他怕对方看他不顺眼，把他直接 KO 了。据福塔的直夫说，这类拂修都是杀人不眨一下眉头的，因为他们天天充满了厮杀。对比起这人，福塔的拂修就像温室里的花朵，倒和前世象牙塔的大学生进入社会是一样的概念。不过王熙也不是一个善人，被束缚的时间不算长，但他的感觉却是度日如年，心里顿时把顾西朝和黑衣拂修骂了一万遍，而且都是用前世的各种国骂。比如我去年买了块表，超耐磨等等。直到骂得心里痛快了，王熙才抬头观察起了这间屋子。这是一间椭圆形的房间，房间宽敞整洁，靠墙摆放着整整一排高大的古籍。令王熙感到奇怪的是，顾西朝并不在房间内，等候他的是另外一个人。这人中年打扮，满脸的邋遢胡子，像几万年没有清理似的，深陷的眼窝还有满眼的血丝，让人止不住联想起前世极其猥琐的怪叔叔。鸡窝头的发型让王熙内心竖起中指，杀马特大叔。不过他身上穿的白袍倒让王熙眼前一亮，那胸口闪烁的链子刺绣也让人不得不承认，眼前这个其貌不扬的家伙竟然是一个大练符师。王熙内心一下联想到了一个人，影微澜的老师，福堂三大管事之一的凌风清，那个制服狂人。凌风清管事。王熙皱了皱眉，心中又把前世骂杀马特的名言拿出来骂了一遍。
怎么，你感到很意外？
王熙装作乖学生的样子点了点头。
是的，凌风清管事，因为这是顾西朝管事的住所，所以我以为……
顾西朝的古怪脾气在福堂福塔内是人尽皆知的，昨天在古籍阁当着众人的面没有发飙，今天派人来让王熙吃点苦头倒也不奇怪，可如果换成是凌风清就不同了。凌风清一身最新制服，又是尹微澜的老师，为什么要用这种方式把自己找出来？有什么事情让人捎个口信儿，自己还能不来吗？那个神秘的黑衣拂修是谁？他和林老头又是什么关系？真是有太多的古怪了。尽管有种种疑问，但王熙还是严格遵循着福堂教给他的各种规矩，在林风清开口解释这一切之前，尽量乖乖闭上自己的嘴巴，因为再怎么说他也是一名大练符师，福塔最有权力的几人之一。那名黑衣拂修此刻也随之进入了房内，站在了凌风清的身旁。凌风清挠了挠机关头，指着王熙道：
来，我来介绍一下，这是王熙，你已经见过了。
黑衣拂修点了点头。
我已经触摸过他的灵魂，精神力很弱，要修习出灵力几乎是不可能。不知道顾西朝老师为什么会看上这么一个废物。
废物？
你他妈的全家都是废物。莫名其妙受到这福修的侮辱，王熙的拳头不由得握紧，盯着对方的眼神中毫不掩饰地表达了自己的愤怒。有连风清这个大管事在这儿，相信眼前这个福修再怎么丧心病狂也不会乱来。听他话中的意思，顾惜朝还是他的老师，这样的家伙更不敢在福塔乱来了。顾惜朝铁血公正的办事风格，据说六亲不认，昨日顾安被他小鸡似的带回，就很好的说明了这一切。在王熙看来，这家伙既然是顾惜朝的学生，那肯定对自己的老师性格非常的了解，所以谅他有十个胆也不会把自己怎么样。黑衣拂修朝着王熙冷冷一笑，便没说什么，他将王熙仇视的目光也自动过滤了。这臭屁的家伙，总有一天老子打得他满地找牙。王熙咬牙切齿地发了个誓言。林风清此时的表情却颇有些耐人寻味，他看了眼黑衣拂修，嘿嘿笑道：
废物，你这家伙的眼中衡量一个人厉不厉害就看灵力和控符吗？你知道这家伙昨天的符篆认知完成了多少个符篆？
嗯，黑衣拂修皱了皱眉，
遗漏时不到，将近800的符篆认知。
听到这个数字，一瞬间黑衣拂修的情绪终于有了一丝轻微波动。从王熙看到他的第一眼，这家伙一直是冷酷着脸绷得紧紧的，但现在还是第一次从他的表情中看到了吃惊的东西，
而且还是100%的正确率。
林风清也有些无奈地看了眼王熙，神情颇为古怪。
林风清老师，你遗漏时符篆认知是多少？
最好的成绩是800。
林风清苦涩地说了声，随后老脸有些微红。他心中实在不想承认自己不如眼前这个学生，但事实上他这辈子也就一次，那天也是因为幸运女神的眷顾，让他完成了800的最高纪录。他平时遗漏时基本只能认知200个符篆左右，而且正确率连一半都不到。林风清是福塔公认的最了解符篆之人，可按照他的说辞，在符篆理论方面，王熙居然和他的水平差不多。当然，一辈子好强的林风清也没说实话，其实他符篆认知是不如王熙的。王熙内心有些低谷，这林风清老家伙的实力看来还是不错，因为有很多大练符师知晓的所有符篆都不到四位数，这个老家伙最起码熟知上千个符篆才能有这种水平。王熙猜测的也不错，林风清符篆认知的数量正好1000出头，不过就是这样他也是很了不起了，被公认是附近最厉害的符篆大师。黑衣拂修对林风清的话持半信半疑的态度。
你这家伙还别不信，我说的全是事实，虽然别人都叫我符篆大师，但其实我更擅长符箓制作，只不过我因为制作的符太多，所以对符篆的了解也就相对来说比别人要多一些，所以这小子 可真的有些了不起。他是凭自己的记忆力，把这些复杂的符篆一个个梳理清楚，了不得呀。
林风清拍了拍王熙的肩膀，
再过几年，福塔最强的符篆大师就是这小子了。
王熙听了林风清的赞誉，心中没有一丝自得，反而一瞬间心底透凉。万万没想到，自己昨天玩得太嗨了，竟然忘了大练符师，认知的水准也就在一两百出头，自己硬是写了700多个。
木秀于林，风必摧之，这是前世的一句名言，
自己这么做无疑是会给自己带来很多的麻烦。因为将近800个符篆的认知，这表现实在太惊世骇俗了。
自己可不像有些牛逼哄哄的穿越众，见谁灭谁，除了鄙视一下理论知识，根本就没有什么自保能力。势头冲就别装蒜，否则一个不小心就会死得很难看。
王熙想着，内心越发的冰凉。自己还是被压抑的太久了，才导致做了这么不明智的事情。幸好现在是在福塔，这要是在外面，肯定要被某些不良符修列举，给他们天天指导符篆，还没有工钱。想这话的时候，他瞥了眼黑衣符修，这种家伙就肯定会做这种事，刚才自己可被他折磨得够呛。黑衣符修却没在乎王熙的眼神，他只是摇了摇头说道，
虽然老师这么说，我还是有点不相信，把符篆那种天书式的东西掌握这么多个，就算是你这种疯子，也是钻研了40多年才有今天的成绩，这小子满打满算才活了几年。
在符界大陆，虽然符篆是每一名制符师的必修课，但是和符箓体系、符箓制作相比，确实很少有人愿意在上面花费太大的精力。拿王熙前世来说，在玩网络游戏的时候，没有人会愿意为了一个辅助技能而自愿放弃提升战斗等级，除非那人是一个偏执狂。在符界大陆，人类的寿命是有限的，不可能建立一个个小号专门锻炼辅助技能，所以集中精力学习各种符箓知识，也就成为了绝大多数制符师的选择。按照制符师的理论，如果要彻底掌握符篆通卷上所有的符篆，必须要花上100多个年头。人类寿命不足100，花一辈子去做一件吃力不得好的事情，只有傻子才会这么干。这也使得精通符篆的制符师成了稀缺货，偶尔出现一两个，立刻会受到重点关注。黑衣符修想起顾西朝拜托自己的事，如果眼前这个小子真的懂那么多的符篆的话，那对福塔来说真是意外的捡到宝了。自己刚才检查过他的灵魂，那种废物级别的精神力与符箓之间的共鸣几乎为零，就算让他做个福堂学生都是高抬他了。按照福塔规定，这样的学生应该是不招收进福堂的，也不知道这小子是怎么进来的。15岁学生，符篆大师的水准，剑走偏锋，这个叫王熙的小子偏的还真不是一点点。黑衣符修发现自己对眼前这个废物好像有了一丝兴趣，不过王熙要是知道这冷面家伙内心的想法，一定会非常的鄙夷。 在前世地球可是满大街的剑走偏锋，毕竟大学专业只能报考一个，不剑走偏锋怎么行？不过地球的职业也是多元化的，不像福建大陆就只有两种职业，符修和制服师，其余所有的行业都是为这两个职业所服务的。前世的眼光和福建大陆还是有本质区别的。在王熙看来，自己最新研究符篆，这本没有什么错。然而在这个世界所有人的认知中，只修一门是没有任何前途的，而且修的还是根本对自己实力提升没有任何作用的符篆。
我这次来除了顾西朝老师的邀请，还有一张高阶战符，想让林风清老师帮忙看看有没有修复的可能。
说着，黑衣符修就从怀中掏出了一张赤色的符箓，符箓散发着浓郁的火红，让人看一眼双眸之中就仿佛充满了火焰之感，心中更是有一股火焰在燃烧，使人浑身都感到燥热不安。这张战符好强。判断一张符的好坏，一般来说第一眼非常重要，越是强大的符箓散发出的效果就越发强大，有的甚至能使人心生摇曳，而这张符显然达到了这一步。但从黑衣符修的画中，黄熙听出了一些苗头，这张战符竟然还是一张废符。废符一般来说已经没有符箓的功效，但这张废符却还能有这般的威能，让王熙百思不解的同时更感到惊奇。黑衣符修没有把符箓递给林风清，却是把手伸到了王熙面前。
不过现在既然又有了一位符篆大师，好像用不着麻烦林风清老师您了。
话虽然说得客气，但从语气中仍然能够听出他对王熙还是怀疑多于信任，不然也不会把符箓递给他，而没有直接给林风清。王熙撇了撇嘴，眼神却看向了手中的符箓。这是一张火系符箓，通体暗红色的纹路，这符文却比指引微澜给他的冰蓝符更为复杂的多。如果说冰蓝符的纹路类似于一些复杂的电路图，那这张符的纹路却是比人类的掌纹还要复杂，上面刻满了大大小小各种符篆。只第一眼王熙就见到了四个不同的符篆。要知道一张战符一般是篆刻两个符篆，最多就是三个，两个基础符篆，一个核心符篆，这还是他第一次见到符文这么密，符篆这么多的战符。当然王熙昨天才第一次见到符，他符箓的所有理论都来自于古籍格，很多古籍上都表明了一张战符的符篆数量三个已是极限。联想到这家伙刚才说的高阶战符，不知道这张战符是什么品阶，难道战符还分很多种品阶？据王熙所知，普通的符箓一般是分残品、次品、下品、成品、中品、上品和极品七个层次，而能制作出上品和极品符的制符师被称为大制符师，而战符也分为这七种，炼制出上品极品战符的炼符师被称为大炼符师。眼前的林风清就是那种能制作极品战符的顶尖大炼符师，但极品战符的符篆好像也只能放置三个，没听说过这么多过。这张战符难道比极品 还要牛。
黄熙内心有些疑惑，原来自己知晓的符箓知识还是太欠缺了。